Nyangji chimbo chodun ni mi jiang zong ne mhono chimbo rnga bja ta wa par kar ta ngang chan tu shin mu to tum ba tuk ji chan la shiang tsar lo hom chimbo shi shi kin ji te nyo zu tu tse wo zi ra dur shi hua rda shir zav lam tak se tam ba sar mzat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iang tsar ma bi sen gen chen ru nyang la yi kare yi kin do zong bo mo lam ma nam bar bjang chi chi jia wi chen lin zin zi ba jiang la mi jiang la shiang tsar lo hom ji me zun chen zun ba te lai wan pen zo la ba sim ji yun dun zo hua yi pan din jiong ni rin bo chi rin chiu hua rda na la mar shiang t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外迁性的因道，其中在学习第三个因道，设为轮回果患。那么讲这个呢，就分了两课，再讲第二说说之法。说说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众是轮回之苦，第二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前一堂课呢，我们已经就是讲了第一课众是轮回之苦，也就是说讲了是为轮回众苦的字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简单的解释了一下众是轮回之苦的内容。今天呢，进一步对这一课众是轮回之苦呢要具体的讲解，也就是说是为轮回众苦而发起求解脱的心，分成四个部分的引导来传讲。那这样就我们就知道普贤上师演教每字每句都是呢视为观修的一个法义。那么首先第一个部分的引导就是视为事后落身则不出轮回，第二个部分的引导呢就是视为轮回的含义，第三个部分的引导呢就是视为落在轮回里面的状况，那么第四个部分的引导就是思维信要以致切脱的真实安乐。那这样子我们把这四个部分的引导讲好了学好了，然后再进一步在桌上坐见或者说打坐，以及呢就是侯德威要如理思维速速串续再在观修，那真的修出真正求解脱的处理性。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众是轮回之苦的含义确实非常重要，就是思维轮回众苦而发起真正的求解脱的心，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众是轮回之苦呢就是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的引导来做这个观修。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思维事后落身则不出轮回，也就是说我们要连做前面所学的下门和无常的法义，关注事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按照普贤上师金刚居就可以分四段来认识，第一段就是下慢的认识，第二段就是无常的认识，第三段就是事后还有甚的认识，第四段呢就是去了身就不出轮回的认识。那么第一个认识就是这个下慢。那么首先看这个下慢，就是说这是有为的世界，这是一个有为法的轮回，所以呢一切一切都是呢由因缘决定的决定就是因缘而出现的，所以呢就是由因缘决定下来的。在这个当中呢由于流落了很久 邪的几率大，而正的几率小。那同样在发育肥发上面出现修发的机缘，的确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这个世纪，在这个轮回，由于匡界以来所修的三根福德因缘成熟，出现了这个愿具八下十曼的人生，这个就叫做难得的下曼，现在已经得到了。因此呢，应该用这个人生来摄取四蕴，这样是第一个认识。那么第二个认识就是无常，也就是说其次呢要思维无常，也就是说获得了人生以后没有现下长久安住。具体来说就是由于过去的宿业，有当前这个南瞻部洲的业因缘的限制，只是有限的刹那，很快很快就会被是无常的力量所转。这份是在无常里主要修这个生命无常，就是死无常，而且在死无常里面主要修四起不定。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思是无法抗拒的发心力量。因此呢，要关注到我们既然处在末法时代的南瞻部洲，那么以因缘得了一切人生，而且呢有三宗根本九宗印象思维，就会知道这个思决定要来，必定是来的。那么再者，由于在南瞻部洲末法时代，这个寺院众多，佛缘极少，佛缘也无不成为寺院。一进来就是受益的这个人生十分脆弱，犹如碎泡一般，因此呢没有很长时间按住，很快就会死亡，而且说不定今天就会死亡。那么诸如此类就是视为死无常。那么再者，我们终身违背这个四无常的力量所转，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指无常力大，无法抗拒，决定逃不过去的。为什么？因为这种生命无常它是铁律，无常就是法性，无常就是法则。这样的话呢，才明白普贤上说然无下旧居当为四无常所吞没，是这样子。那么谈到这个世界的人决定是四无常，那么这里说唯一被他的力量所转，普贤上师说然无下旧居当为四无常所吞没，就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普贤上说违背四无常他的力量所转，这个呢又要结合阿含经当中讲了这个抛世尽等等的很多篇章来思维，里面都已经解释了无常力量大。那么对此总结为本传承的引导教法，也就是说常常会说当事来临的时候，一瞬间就跟着他走了，阎王叫你三根走，不能留你到五根的，或者说事的状况一旦发生了，就像这个暴雷击在心脏上，没有办法挽回。在这个时候，财富再多，权力再大，再有非常美丽的美色，或者呢再有拥塞的军队，或者呢再有很技巧的这样那样的计谋，或者说你再有好的口才，或者说再多的捐书等等等等，都绝对丝毫无法挽回的。甚至呢药师佛亲自降临来赐给药，或者就是说长寿佛亲自降临来做观定等等，也无法折退一分一秒的。那么诸如此类 就会明白为北四无常的力量所转的，也就是两者较量的时候，一个人在现实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策略，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想通过这样挡回去，通过那样回避掉等等等等，但是当因缘已经到了时候，立即出现四无常，没有办法退回。在较量的时候，一定就是他的力量大，是无比的，最强大的就是这个四无常。譬如大悲世尊在四仙圆寂前向大力士们显示了佛的力量，把十层楼那么大的巨石抛向这个翻天世界，变得呢粉碎的，而回来的时候可以把粉末又聚集在一起，可见这个佛陀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样一层一层较量了以后，就说到在幽微的时间，无常的力量最大，我现在要去涅槃了。佛说我要去涅槃了，要圆寂了。也就是当它发生的这个时候啊，连舍利自在的如来佛也事先涅槃，会圆寂的，这是没有办法转变的。因此呢，但凡有生决定有灭，而且呢在此时间得到的这个云生有诸多因缘突变的状况，同样有四缘堕的状况，同样有色身微弱的状况等等等等。因此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四气难地在今天都可能到来，这样就会明白四无常决定要吞没此时人生，很快就一片漆黑了。所以呢，一定要认识这样的一个寿命无常，这样的一个四无常。所以就普贤上师说到，难得的厦门净水已得，然无暇久居，当为四无常所吞没，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认识，就是四猴还有生。所以呢，要结作思维，四猴不是断物。这个问题呢，从两个方面做观察。也就是说，如果四猴就像碎干和面一样，也就罢了，没什么想的，因为啊，再也没有了，而不出现任何的事情了。所以原文就说到，四尔后如睡干或灭，这是又灭了。说到这个睡干或灭，譬喻当中的睡干就是再也没有睡了，不会相续了。同样的，譬喻当中的或灭就是再也不会出现新的火，也就是相续彻底端灭的意思。常常说人是如灯灭，一灭永灭。如果是这样子，那就不必考虑后世了。然而呢，四猴不会成为断物，二是要去一个身。所以普贤上说然四猴以废断物而需要去一个身，也就是此时四猴会出现重用，出现重音等等，前云一面还要去侯运的相续，所以这个就叫做需要去一个身，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是第三个认识，四猴还有身。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个认识，就是说去了身就不出轮回。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去了身就是有来生的意思。那么来生的命运如何呢？去了身就不出轮回了。这里要抉择到有身就不免轮回。 所以普贤上说，去了圣后就不出轮回之处了。那么接下来要重点认识去了圣这个去字的含义，这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一旦去了圣就不出轮回，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在元气上决定。用形象化的表达来说，生这个东西一旦你抓了它，就被掏进去了，接着呢就入了轮回的怪圈，一直在里面转的。就好比一个人一旦进了无期徒刑的监狱当中，那就一直在监狱的范畴里面转，始终都出不来的。如果没有去取它，那就不会进去的。一旦抓了它，取了它，那随即就被带入圈套里面了。那这样一定要了解，要明白，继续认识取字的含义。譬如在中阴中右的时候，那这个形式一动了，在某个地方去了那个身，那随即就入进去了。如果当时不去取的话，由于没有去身，就没有跟身相伴随的，比如说衰老啊、疾病啊、死亡等等等等，或者就没有那个身圈套里面的爱憎情仇等等的问题了。因此呢，大家要知道，一旦去了那个身，就已经进入了那个领域当中，从生至死的一切的事情就关联在身上了。如果当时去了一个旁生的身，那就入了旁生界当中了。同样，如果当时去了一个南瞻部洲人类的身，就已经入了这个地球的环境当中。同样，如果当时去了一个欲界天的身，就已经进了欲界天享乐的境界，或者说充满坏苦的境界当中。同样，如果当时去了一个恶趣的身，那就流落到痛苦无比的境界等等。像这样子，已去了身，已动了心，就被卷进去了。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来讲，譬如一个人去了个老婆，那么没有去的时候就没有事，去了他以后啊，这个家庭方面的事情以及呢家里的各种苦就接连不断的发生了。那这个男人完全系在这个上面，在医院消失之前，这方面的事情会一桩接一桩的发生。所以呢，就是不管是转到善趣还是恶趣，反正就是取了这个生意后，就不超出轮回之处了。或者啊，打比方来讲，比如某个人已经入了这个贼窝，一旦加入那个组织，而那个团体里面的各种的事情都会缠绕在身上，而且都是身不由己，一轮一轮的卷进去。这是入那个事件的轮回。又譬如不去那个名字，就没有那些事情。同样，不上那个位置，就没有那份医院的钱财。如果去了那个续命，有了那个地位，那他就成了无数后患的所依。就像一旦去了这个身体，四大不调的病会一阵接一阵的发生，生老病死的苦一个也免不了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去了高贵的一个地位，那从上任到接任之间各种事情 都会在他身上发生。这个就叫做一去呢就有了，就不出那个烦愁了。又譬如不要去迷信的一个虚荣等等，一旦你取了，那就进入这个圈套里面了，那上面非常大的烦恼业苦等等，哎，将如暴风雪一样无法避免的袭击在身上了。哎，自从做了这个明星，哎，那些事情一阵连一阵的全都出来了，哎，人就超不出那个领域了。哎，又譬如不要去这个欲界天的欲天的身，一旦去了以后呢，决定一下子就落入那个元气圈里面，那里面的大起大落、放逸、弹作，以及呢最重的这个释怀自苦等等，决定会落到身上来了。那么诸如此类，我们连接起来看，再思维、再观察，只要去了一个身，就不出轮回之处了。它就像个集中营，有一个区去某种身，就好比开了轮回的门，之后呢，一下子进入最大的受心之地，进入最大的苦难之处了。那么一旦投入到那个大苦海当中，就要不断不断的被业的力量冲着往下走，不断不断的被这个因缘循环的力量一环接一环拉着往下走了。这就是去了一个身，就决定要入轮回当中，这个就叫做接云相续。去一个身，就有一起运的相续，之后就会连绵不断的在三界里面轮转。那么诸如此类，就叫做去了身，就不出轮回之处。那么最后要保住圣则轮回，轮回则无穷苦海。那么这样年纪以后，就要知道轮回的这个身就是大患之本，也是呢中累之根，也是呢一切苦的源头啊。由此呢会发生对圣的厌患，会出现折子圣的欲性，这个就叫做出现了了生色的性。哎，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哎，所以呢这些金刚句啊，有可能很多人是完全忽略，但是呢要如理思维做观修啊，没有这样一个脉络，没有这样一个思路，没有这样一个引导，没有一个这样的自道，没有这样的一层一层让我们这个明白修行的状况，没有这样，绝对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力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思路，按照这种的次第观修。所以呢就是研究他的金刚句呢就那么几行，但是一段一段一段下来的时候，有不可思议的，稍微你夹杂一点东西，或者稍微减一两个字，或者是改变一两个他的前后次第，完全这个修行的路就打乱了，出现一个严重的彻的故障一样啊。就是这个思路啊、脉络啊，这个灵慧金刚句的发音要得到这个普贤上师的信法，那个解不到的，接不上去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全知化智仁波切记录普贤上师的金刚句。之所以化智仁波切啊取名字时候就是说到普贤上师言教，就是普贤王如来，也没有再讲一个更具体更圆满的大乘心得这个修行内容。所以呢就是刚说的一层一层这样下来下来，就发现哦，这个轮回的身就是大患之本啊，也是中累之根，也是呢一切苦的源头， 而由此呢，自自然然会发生对这个轮回的善的一个延缓，会出现择之善的一个欲，这就叫做出现了了生死的心。大家记住啊，这是最关键的地方。那么这样，我们就讲了第一个部分的引导，也就是说，是为事后若生则不出轮回，归纳起来就是这样子。而且呢，这个呢，我们通过四段正确的认识，从认识下面，认识无常，认识事后还有生，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去了生就不出轮回，把这个脉络，这样的一个理路，这样的一个普贤上师的金刚句引导的次第明白了，再去思维的时候，哦，就知道的的确确，这里思维轮回众苦有四个部分的引导，其中第一个就是引导我们思维事后若生，则绝对不超出轮回，这个内容就明白了。那么说到思维事后若生，则不出轮回，那么这个轮回怎么理解呢？好，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部分的引导，让我们继续思维轮回的含义。那怎么思维呢？肯定要有个很好的方法，它的一个方便要告诉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思维轮回的含义。当然呢，这里普贤上师进一步就给我们讲了思维轮回的方法，方法就是法喻相合。这个法和譬喻啊，相合也就是把正式的法义配在譬喻上面，逐渐逐渐的认识什么是轮回。那么这一段的引导呢，分成三阶来认识。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有三种譬喻，从接连不断的轮转状况认识轮回这个名称的含义。第二个呢，就是有瓶中蜜蜂的譬喻，认识在轮回的既知界体之前，一直都被困在轮回的区域里面。那么第三个呢，从轮回的出，从轮回的因，从轮回的状况，精确地把握轮回的含义。那这样的话呢，普贤上师的引导完全就是实修的引导，完全就是有个开智慧的，一个很殊胜的引导，而且它是完全有个脉络，完全有个修行的思路。这个一换一换下来，一换一换，明白、了达、再观修，那个修行的这样的智慧就出来了。那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样才叫做如理思维轮回的含义。而且他的方法很好，把这个正式的法义完全配在非常让我们容易理解，而且非常细节完整的可以了解的，就是这个我们能看得到、摸得到、抓得到的譬喻上面去进行这个抉择。那这样譬喻上抉择很清楚，再对照正式的法义，或者就是说正式的法义配在这个譬喻上的时候，我们才认识真正的轮回的含义了。所以这里呢，分成三阶来认识，也是一点不增不减的状态。普贤上师他的金刚句说到多少修行的次第，我们按照这种来给大家再就是做讲解，大家非常清楚，每字每句都是在涉及到修行的一个关键的地方，而且就是一句废话都没有，必须按照这种金刚句才能够修得上去，才能够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法义的状况当中，是这个样子。那这样我们这里首先讲第一个，由这个三种譬喻从接连不断的轮转状况认识轮回这个名称的含义。大家需要明白，这三个譬喻都是表达不断的转，所以它就叫做轮回。只是转的表示有所不同， 第一个讨价论，这个比喻表示来回不断周而复始的转。而第二个比喻碎车，是说上下循环不断的转。而第三个比喻瓶中凤，就是说围困瓶内不断转啊，这样子，那就是明白了这个三个比喻转的标识上呢有所不同的，一个是来回不断周而复始的转，另一个呢就是上下循环不断的转，再一个就是说困瓶内不断的转啊，这个样子。好，我们再进一步，大家把轮回拆成轮和会两个字上来体会。其中轮就是譬喻不断的转，而这个回就是循环的意思。第一个是讨价的计论，它是碎平面，从起点到终点，从终点到起点，来回不断的循环。同样第二个譬喻碎车论，它就是中介面，可以看到它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不断不断的转。那么第三个譬喻，也就是这个蜜蜂的譬喻，会发现一直都困在瓶子内，转来转去，都在这个里面，脱不出这个圈套。这样就知道会的含义，也就是说这三个譬喻上面都有这个会的含义。那么节奏呢，要结合三个譬喻具体的来认识。哎，其中第三个譬喻在第二个部分的啊引导当中会详细选述。那么首先这个讨价的计论，在碎平面上不断的循环周而复始，从中会看到我们一直处在轮回的状况当中。这个呢又可以从处中细三个层面来认识。其中处的状况，譬如以一生为单位，这一生死呢还有下一生，下一生死呢还有下一生，哎，中间没有一个空缺的。那从处的就看出来，才死呢又去一个生，什么牛皮带啊马皮带无所不去的，或者什么猪爆胎扔爆胎等等，无所不转的，不断的去这个生，一次又一次，死呢又生，生呢又死等等，总是在循环，中间没有无生的一个状况。这就可以看到一气一气的盛世不断不断的出现，就像这个讨价的轮子来回不断的转一样了。这是从处的层面来认识的一个问题。那么再从总等状况来看，在一气盛世的相续里面，譬如做人又有少年中年老年等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转，童年过了就是少年，少年过了就是青年，青年过了就是中年，中年过了就是老年，像这样中间没有一个阶段是空缺的，或者说中间没有一个阶段是不出现的，是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在转的。这是从总等的状况上来认识的。然后再从细的状况来看，一天这一天转，也就是说早上日出很快就到中午了，然后呢又很快就到了下午，之后呢就是日落黄昏黑夜了睡眠了，之后呢又出现新的一天，又周而复始这样转的。然后呢就是春夏秋冬四季，也是呢一轮接一轮的转，这个念也是一念接一念的转，像这样不断的在循环。 那么我们再细一点讲，会发现一件事情过了又来一件事，一个遭遇过了又出现一个遭遇，一个现象过了又来一个现象，而一种过报过了后又出现另一个过报。再细一点讲，就可以看到念念相续，哎，每个年头每个年头啊，不间断的念念都是相续下去的。哎，这个因一刹那灭了，又出现另一个刹那，总是不断的出现。哎，就像一部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一幕一幕的在上演。像这样的状况就叫做轮回。懂了这个含义以后，我们就很明确自身正处在轮回的状态里面，正在演一部无限长的轮回连续剧，一幕一幕的上演，而且总是演个没完没了的，总是演完了再演，或者呢那些同类的片段总是在重复，都是一个重复性的状况。那么这样就很明白，我们造生一起来就处在轮回里面，我们每天应对的一些事都是轮回的事，而出现的各种生命当中的插曲，各种虚假的幻象，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轮回的内容。所以呢，今天一醒来就是轮回，吃饭是轮回，下楼是轮回，开车是轮回，工作是轮回，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轮回了。所以呢，这里并不是什么真正美好的乐园，这就知道生的相续是轮回，云的相续是轮回，虚妄现象的相续也是轮回，迷蒙伴的相续也是轮回，等等等等。这样就理解，哦，原来陶家论上面譬如讲的，按这么一讲的时候，法医所讲的轮回啊，确实一直这样无限长的轮回的连续剧啊，一直在上演，一直没有断，一直在重复。哦，那这样我们就生的相续就是轮回等等，完全通达，是这样子。那么再看第二个譬喻，也就是虽彻的譬喻。那么这个呢，依据这个如中论一开始的时候叮咛这个大悲，那讲到啊三宗悲的时候，原由庆的大悲，那个时候也就是讲到虽彻的譬喻。那么一句如中轮和如中轮，自私要看到那个轮子不断不断的由下到上，由上到下再转，哎，要仔细去考虑啊，要思维啊，这是表示一字被我和我所之期的烦恼和业的生所所系，有形式推动，就像这个旋转虽彻的轮，在下至无间地狱，上至三界幽定之间深邃的范畴里面，不断不断的循环而转。再者呢，需要很大很大的努力才能上升，而不必努力就人云下堕。那么从中看到，它就是轮回的状态。所谓的高，不会永远高，很快就掉落，所谓的低也不是永远低，它也会回转的。那么总而言之，不断的上下轮转，才从第十殿前过，又向阎君过你来，标示的正是上下轮转的一个状况，是这样。那么另外再者，烦恼和业生三种杂染，没有初中后的一定次第，也就是不决定哪一个在前面，有时候是烦恼在前面现，有时候是业在前面现，有时候是苦在前面现。那么像这样十二缘起之当中，有善惑出二业，有二业出七苦的状况是无有一定的。那么这样不断不断的云转非常复杂，这个虽彻啊，它的那个是不定的状况。这一次那么就是要从 睡当中，把这个睡迎接到天地当中的时候呢，有可能睡车上面的阵容很多轮，一个就在这个地方，但下一次这个不一定在这个地方，在另一个地方了。而且它的前后次第啊，你说这一次是这么转的时候，这在上面，这个在后面，这个在中间，但下一次时候那个在后面，另外这个呢在前面等等，它有很多不定的次第状况等等的存在。这样，我们这个轮回啊，从它的这种不同的角度怎么轮转的，通过一个睡车的譬喻，全方面或者很多不同的侧面，很多不同的情况，很多不断回转的状况，让你一清二楚，让你非常明白，啊，是这样子。还有呢，就是这个睡车啊，大家需要明白，就是事事都受着睡的冲击。也就是按照一来讲，不断的白苦苦、坏苦、辛苦、受逼闹，直到如今都还没有超出的时候，哎，这种状况就叫做这个轮回，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虽彻的譬喻，从很多角度让我们啊再明白这个轮回的意义。所以呢，这个虽彻的譬喻呢，这是我今天这样大致讲一下，以前讲如中论的啊，事后具体讲过的也可以去做参考。从很多角度，哇，这一点那一点，这个那个几个特征上面，把譬喻这个方面搞清楚，睡车的状况搞得很，然后跟它相应的每个地方，哦，我们这个生死轮回都跟这个睡车有相思相处的，哎，相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把这个法义。非常具体的、很深入的，而且是完整的，可以了解“轮回”两个字的含义。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这里讲说第二个譬喻，就是说到这个睡车啊，也是借念不断的轮转，来就是了解所谓的轮回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第二个譬喻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蜜蜂唯一困在瓶中。也就是它不断的飞，总是在那个循环圈里面，总是在那个范畴里面来来回回转，根本就出不去。这种状况就叫做轮回。这个譬喻很形象的。那么我们凡夫众生没有遇到枯寂灭道等等的佛法，那永远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一直在轮回里面转来转去的，来来回回转的，绝对就是这样子。这个瓶子的上部也好，或者说瓶子的下部也好，反正上部是真上身，人天之处，瓶子的下部就是三恶趣之处，怎么转，都是这个生死轮回的啊圈套里面，来来回回转。确确实实转了千千万万次、无数次、无量次，不可思议的一个次数次，也是出不去的。所以这个轮回啊，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些词啊，非常非常有力量，非常能够圆满、完整、细节的描述一个真实状况啊。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哦，原来第三个譬喻也是这么一个问题，来来回回转，始终都出不去，这种状况，就我们没有。学佛法没有进入解脱道，没有修行来超越生死轮回，那永远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就叫轮回。我们佛教口口声声说轮回轮回，其实就这么要理解，通过三种譬喻，然后呢详详细细的剖析抉择观察，那么产生一种如理思维而观修的一个状况。这个观修传习道量了，真正的看破轮回的，或者是了生死轮回的心，或者说真正看破放下而去向解脱光明大道的这个因缘，就完全成熟了，是这样子。不过这里普贤上师讲的第三个譬喻呢，他老人家呢前面是总的说的时候呢，说到总的所谓轮回，乃是对陶家论、睡车和拼中奉那样借念不端轮转而说的，是这样讲了。 然后单独进一步讲第三个譬喻的时候呢，原文当中说到，比如蜜蜂若被置入瓶内而缝其口的话，等等等等，下面就具体的细节的描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对于这个呢，我们就是下一节课啊，再会具体的细节做抉择。这样子啊，明白这个研究的金刚句的法义的时候，真的普贤往如来，或者说普贤上师，没有任何差别，字字句句都是那修行的一个引导，没有别的。在这个时候，你才明白普贤上师演讲确确确实是非常不可思议，一个大千性的大的引导问，完全会明白。所以这些非常重要，要学就要真正的要学好，要学通。所以呢，现在我们讲课啊，不像一般对初学者讲的就比较专业的，完全学好了就成了一个今天世间人们所说的研究生一样的人就会出来了，成了一种专业的，完全是真正通达的，有真正的问慧社会修慧的一个修行状况就会出来。所以呢，希望道们呢再接再厉啊！下面呢，我们为了早日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大家以道归极乐的方式做普贤回向。
阿弥陀佛。